主，我们满心的欢喜，能有这样再一次的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
哇，是的。
为着过去这段日子，我们在你面前一同来追求认识十字架的意义。
哇，
是的。
我们真是深深的向主下拜。
嗯，对的，主。
因为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付的代价是何等的重大。主啊，这是一个全备的救恩。
是的，主。
哦，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阿门。
主啊，不仅为着我们个人所能蒙到的救恩感谢你，主啊，我们更求你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拯救。因为你救我们，不仅脱离仇敌的手，脱离将来的灭亡。
哇，
你还叫我们这些人来遵行父的旨意。
是的，
我们知道在遵行父旨意的事上，我们是蛮有亏欠的。
主啊，
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深知我们的败坏。
主啊，
但是感谢你，主啊，你借着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也包括了把我们这个人能够完全的改变，能够叫我们能够如同你一样来遵行父的旨意。
阿们。
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还有年日有机会跟从你，主啊，我们求你不叫这些成为道理，但愿这些能深入我们的心，深入我们的生活，深入我们的侍奉。
是的，
深入整个的聚会。
Amen。
主，我们仰望你自己的怜悯。
Amen。
主，若不是你救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主啊，无法遵行父的旨意。
主啊，
所以我们生出一个渴慕，我们能够更多认识十字架。
是的，
认识十字架在我们这些人里面所有那个工作的更深的意义。
是的，
所以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
阿们。
主啊，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愿你的灵运行在各处，无论弟兄姊妹在哪里都满有膏油。
阿们。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阿们。
好，我们今天早今天这次的交通啊，我们开头的时候呢，人就是一同来读倪弟兄的一篇信息。上一次呢，我们已经看过了十字架的道啊，那里讲到与主同死解决罪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读到的第二篇呢，与主同死是解决己的问题啊，是关乎到我们个人的己的问题。那么我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请西雅图这里啊，吴丹峰姊妹呢，那么她先给我们做一段的这个交通啊，那么把这一篇信息呢做一个简介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交给我们的姊妹。
感谢主哈，带领我们今天一同要通过这个。
请你靠近那个。
好。
好不好？哎。
吗？
可以听见吗？听得见吗？
可以哈。感谢主，就是带领我们今天要通过这个十字架的道这篇信息啊，第二篇与主同死，来认识就是十字架工作当中像彼此的经历。那在我们第一篇的信息里面，我们已经认识到就是神的儿女认识到罪的可恶之后呢，我们最盼望的就是要胜过罪啊，我们借着确实的相信救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靠着圣灵的能力算自己向罪死，是能够使我们有胜过罪的经历。但是呢，基督徒却是常常有一个缺陷，就是我们以为胜过罪就是最高的生命了，那我们就会一直满足，然后我们就不再追求更深的经历。那倪弟兄他在这里提到，事实上在胜过罪之后还有一个更深的阶段，就是要学习胜过己。关于己的意义，倪弟兄他有提到哈，他说我们一般最容易有的误解就是会把这个己跟罪是混在一起的以为己就是罪。那我们也会用自己去衡量罪，只要我们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情，我们就说这是罪，那我们觉得好的就不是罪我们认为是罪呢，我们就觉得当钉死但是我们会保留 我们自己认为善的事情，但事实上己跟罪是不一样的。人的原罪所发出来的都是罪，己有时却能够发出人认为好，但是事实上神是不喜悦的。那因为我们不晓得就是这个根源，己的根源呢，信徒就会居住在这个己的界限里面，就不再追求一个更深更丰富的生命。那你弟兄说这是一个仇敌的工作仇敌他隐瞒这个事实，然后叫我们就不去寻求胜过己的经历了。那究竟什么是胜过什么是己的生命呢？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己生命是亚当堕落之后的那个天然的生命。那这个己生命非常的败坏，因为人的罪性呢跟这个己紧密交织之后罪跟己就难以区分了。那这种情况是在还没有信主的人身上是特别的明显只要罪一发动，己就会是配合，而且呢就是可以说这个己它就是一个好像是罪的发源地，甚至是一个原生命从这个己就能够发出各样的恶。那这就是我们还没有得救时候的一个光景，要一直到我们重生之后在起初的时候，我们还是会觉得罪跟己是难分辨的但是呢通过圣灵慢慢在把十字架的工作做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开始学习分辨什么是罪什么是己。己这个生命它也是可以说是一个魂生命，从这个己生命它会生出我们个人的一些意见还有气味我们的思想好恶，这些就是一种天然行善做工的能力。那尼弟兄他就提到说，在未死己的信徒身上，这个己生命是一个活的，在死己的信徒身上他还是会常常要活起来。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对付这个己生命？假若我们不去对付他，他总要活起来。因为这个还没有受过对付的这个己生命，它就好像是亚当还没有堕落的时候的那个生命，它不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它也不属于肉体，它是属于己。它想犯罪它就可以犯罪，它想属灵就可以属灵。那这个时候的灵它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自由的所以呢虽然这个己它好像已经有胜过罪的经历，但是因为它还没有得到变化它就仍然可能会沾染罪。所以一旦沾染罪就是会下罪成为一个属肉体的。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就需要特别的警醒那我们一方面呢需要防备下罪成为属肉体的，那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就是学习实行外面能够有异性。但是呢当这个我们的己生命还未受到对付的时候就算我们要实行这个异行呢，可能会落到一种情况就是尼弟兄说的，他说我们就可能会借我们自己的力量去行善那譬如说这个己它里面是有包括意志，那我们通过这个意志也是可以产生出一些力量，就是要抵挡一些试探那我们这个己里面也是有爱情的，那因为这个爱情呢我们也是会表现出对主非常真挚的爱，可是因为都是从己来的，它的根源并不是神就是不是神的灵所做的那或者是说神赐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叫我们可以服侍，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还没有把自己完全的归给神呢，他是有可能会把这个恩赐拿来作为己用的最终的情况就是他会把所有工作的果效就归给自己并不会归给神。那当我们现在知道说这个己生命是非常可恶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呢？我们要如何将这个己交到死地呢？尼弟兄就提到说除了十字架是没有其他的方法，他引用两处经文来说明这个十字架和己的关系。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这是第一处。第二处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在这个第一节里面所说的这个我呢，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己。那这个己呢，现在是已经在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一同的被带到十字架上，这是一次就成功的。那对于这一点，我们只是需要去承认，去相信这个事实，而且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是与他同钉啊，不是我们自己独钉啊。那我们有时候会经历到这个十字架功课的时候，我们觉得有失败了哈，主要原因可能就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可能是与主同钉哈。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会靠自己的力量去钉这个十字架，那往往结果都是失败，我们是做不到的。那唯有通过充足的信心去与他的死去联合，然后去承认他已经成功的就是我们的，那我们也求神说啊，求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那我们就把这个自己完全就是奉献给主。那只有这样呢，好，我们才能经历到说从此不再是我们的志向爱好啊，那我们就可以单单的就是照主的旨意活。但是呢，在这里所说的呢，并不是说这个己它一旦被钉死之后呢，它就好像是被除灭了，从此没有己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为这个己是一个人格，所以它不会消失啊。在这里所说的是说，从此以后这个己就开始学习顺服神了，啊，他不会再按他自己的意思活，啊，那在这个己里面，它所包含的这些意志啊、刺激啊、智力啊，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说的思想、情感啊、意志，它还是存在的，但是因为这个己它死了，那从此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就顺服圣灵去行动，啊。那这是主在我们魂生命中所做的一个非常伟大的救赎工作啊。那讲到这个十字架实行的时候啊，尼弟兄他就引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第二节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他特别提到这个十字架的经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当舍己，第二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第三个阶段是跟从我。在这里前面两个阶段都是属于比较消极的，就是消极的去致死啊，致死这个己啊。一旦我们很清楚己这个很己的可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有个态度，就是要弃绝他，然后不理会他的要求，然后专专一一的去相信说我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呢我们要开始天天的背起神所赐的这个十字架，那持续不断的去承认主的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啊，不给自己留任何的地位，然后才会进入到这第三个阶段，是要采取一个积极的态度，是一个遵循主的旨意跟随主的态度。如果我们将刚刚所提到这两节经文哈，能够合在一起去遵行，那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可以常常有胜过己的经历。那真理现在已经非常清楚，就是只是我们舍己的路了。但是到底人的难处是在哪里哈？尼弟兄他就提到这个难处，他说我们人呢，常常会不经意的就会留下我们天然的长处，就不交在这个十字架上。那总以为说我们的己并不都一定是恶的啊。那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我们天然人里面可能会本来就天生诚实啊，或者是我们本来就很有爱心啊，那我们自然就不会把这些长处认为说是有需要去交在死地的啊，要一直等到神做工，叫这个人能够清楚的看见他的自己是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他才会开始顺服。女弟兄他就举一个在新约中的例子，就是彼得哈，他说 彼得他非常有爱主的心啊，但是呢，因为他终究他是依靠他自己天然的爱，所以他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相信说神对我们这个己的那个估价哈。那圣经上有一节经文是说神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啊，这就是神对人的己的一个估价。如果我们信这句话是就是绝对的，是真理，那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的己里面好的那些部分，就是看起来很好那些部分，在神来看也是不义的啊，也是需要被定死的，因为这个己它的一切都是败坏的。从消极的方面来看的话，这个己是败坏的啊，主是需要将它定死。但是在积极的方面呢，其实舍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啊，因为他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因此可以得生命。那有两处经文可以说明这一点啊，林弟兄啊引用第一处是约翰福音12:24，他说主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那紧接着是第25，主又接着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己生命就会保守生命到永生。那前面所说到的这个生命，在原文里面它是说在永世里面没有果子哈，就是失丧生命哈，是在永世里面没有果子。那在后面呢，就是讲到保守这个生命，这个属灵的生命哈，一直到永生。从这两处的经文，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这就是主的心意。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去舍己，去恨恶己，但是积极的方面是要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是真的愿意死的话呢，我们会如同这节经文所说的那样经历到这个天然生命，好像这个一粒麦子它就落在地里死了，然后这个你像这个麦子它是有很漂亮的外壳嘛，它如果是落在地里死了，它就不再美丽了它的外壳就失去光彩了那别人也不再称赞它了那所以我在想说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一旦我们真的要去学十字架功课的时候，很多合法的事情我们就不能再做因为圣灵不许可。那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可能过去我们很有爱心，所以我们天然人就很容易就会去帮助人，我们很容易就向人施予爱但是现在因为学十字架的功课，我们就不再顺服自己的意愿，就是一有环境我们就马上反应我们就愿意说随时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那如果主不许可，那自然是因为圣灵他有他更好的计划，那我们也就不去做了。但是呢，可能我们就因为不去做别人就不理解我们别人可能就不把这个称赞给我们可能就给了别人那我们心里面当然我们因为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也甘心乐意就是把自己埋藏在这个主与主的同时里面不为这样的情况有任何的反应。那现在我们就是要学习说凡事就是让圣灵来主导让圣灵的将他的爱就是浇灌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一切行事都是按圣灵的这个感动来行事。那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可能过去很有聪明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我们就凡事就有一些计划，我们蛮很快的我们就去做了但是因为我们开始学十字架功课，我们就愿意说我的聪明再也不是那个主导的占主导的地位我们开始寻求等候主的指示如果主给我们这样子的引导，那我们就这样子做，不管我们觉得是不是很有效率但是我们愿意说顺服主就照主的意思去做所以我们从此就可以看出说开始学习像这个己与主同定的时候，是需要放弃很多合法的事在这一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李立中说这是一条窄路 所以林弟兄他还提到另外一个点，他说假如我们只是作为一个落在地里的麦子是不够的，他怎么去描述这件事呢？他是说落在地的麦子他只是把自己隐藏了，他只是甘愿受苦了。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也有这种经历，我们觉得把自己隐藏了受苦了，好像我已经为主做了点什么，可是这里面我们还是隐约的会有自满啊，隐约的会觉得说你看我愿意为主受这些苦啊，可是里面这个真正的己却没有与主同死，没有进入到与主同死的经历，所以他仍然只是一粒。这样子的受苦并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他仍然只是一粒啊，这也是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学习，就是说不但是越肯把自己就是落在地里啊，不去追求外面的这些荣耀，那我们还需要有一个经历，是一个死己的经历。在这里尼弟兄还接着讲到说哈，神他不能够，很多时候神不能够使用我们，是因为我们还会去想要依靠我们自己的智力爱情去做工，可是魂生命它终究是下等的，它不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不再依靠这个天然的力量，然后将我们一切的所能一切的琐事都要交到主的十字架，这样呢神才能够多多的使用我们，而且当我们这个器皿是虚空的时候，圣灵他才能够更多的充满我们，然后从我们里面就是流出这个这个活水的江河啊，就是更多的为主所用。那他鼓励我们说，过去的我们是己在充满我们，那现在的我们应该要学习让基督来充满我们，否则的话我们就等于是还没有得到这个完全的救恩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很受提醒哈，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追求脱离己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完全的进入这个神心意中的这个完全的救恩哈。所以对我而言，我感觉好像这样子的人生好像只活一半而已哈。所以非常需要主就是施恩怜悯，就把我们带进这样子的一个实际。那林弟兄还有一个提醒，他说这个己的工作经常是有的时候是很隐藏的，有时候甚至外面会有一些用属灵的帕子来遮蔽，以至于我们会不自知，根本不知道。对，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神需要他用他的各样在环境中的试炼，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真正的自知，然后认识到这个己是多么的可恶哈。那所以呢，这个尼弟兄他就鼓励我们大家了，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个属灵的事上面有真实的进步的话哈，那我们是需要就是肯让圣灵把这个死就是坐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也只有当我们真的是完全愿意把自己降服给主，主才有办法一步一步的向我们就是来揭露我们自己真实的情况，并且把我们带进这个救恩的实际啊，通过与主的同死，最终主把生命带给我们。那林弟兄在结尾就说这一篇这个内容呢，它不是一个理论，我们需要学习，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灵程用我们的就是做一个比对哈，跟这个信息做一个比对，然后切勿把这个属己的生活呢就误认为是属灵的生活。那在这个今天我的交通结束之前，我自己是有一点学习哈，就是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如何进入这个真理的一些重点，就是唯有说我们对主所成功的这个事实有一个充足的信心，再加上我们对这个己能够长久的持续的持一个恨恶的态度，然后再借圣灵的工作才能够有胜过己的经历。那第二点就是我学习到说这是一个呼召，这是主要我们答应的呼召哈，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答应，我们需要愿意说把这个己的一切包括善的恶的 都交到私地，因为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结出许多的子粒。这是我今天的交通。
好，感谢主啊！我们姊妹把这个这篇信息大概的重点啊，都给我们做了一点的交通。那我想呢，我还是也提醒弟兄姊妹啊，因为这篇信息是倪弟兄写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他年轻时候写的啊，恐怕只有二十几岁写这个写这篇东西啊，所以我里面很感叹的啊。那么我们的弟兄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对于真理的这个追求啊，这么深入啊，那么完整，那么清晰啊，所以你把它比照一下，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跟随主的经历来讲，那我们实在感觉很惭愧了，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啊，到底有多少人呢？能够对于主的救恩关乎己的这一方面啊的经历上，能够用清楚的言语来表达呢？啊，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在主面前有好的追求啊，属灵的事情呢，没有代价就没有荣耀，轻描淡写的，如果我们这些年光是听见了一些的道理啊，自己没有实际的下功夫在里面去实际的追求，你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果效，对吧？所以现在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讲一点救恩的东西都好像讲不清楚啊，啊，我们弟兄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把这些东西啊分析得这么清楚啊，所以我鼓励青年弟兄姊妹们，当然所有弟兄姊妹都应该好好的读啊，不是光读这篇东西，你要研究这篇东西，你要深入他的思路，你看我们的弟兄是怎样把这样的光景能把它那么解析得这么清楚啊？因为呢，这里所讲的不是光是一个道理上面讲的高明不高明的问题，因为这是关乎到今天我们侍奉主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的己啊，这个自从撒旦把罪带到人的里面，人的己被破坏之后，它就变成一个非常诡异的东西啊！弟兄姊妹必须记得，这是一个非常诡异的东西。我想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己啊，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啊！你看，用简单的话来讲，人称赞我们就高兴了。人呢一批评我们，我们就难过了，对不对啊？很简单的，就摸到己嘛，就是摸到你这个人的己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对自己来讲呢，我们身上有很多的软弱失败，我们都是把它遮遮掩掩的，不要让人家知道，是吧？我们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的好处啊，我们就到处显扬啊，到处告诉别人。你要知道，这不是世人这样做，连基督徒都是这样。甚至很多人在讲台上也是这样啊，隐藏自己的这些邪恶，要让人感觉到你多属灵啊，你感觉你多爱主啊，感觉你多，弟兄姊妹，是很诡异的一个东西。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属灵生活侍奉的成败都在于这个己。人可以不知道，你自己知道；人可以不知道，主知道啊，主深知道我们这个人的己啊，里面所有的光景是怎样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呢，是所有都赤露敞开的，所以我们需要活在主话语的光中，活在主的面光中，我们需要蒙光照的。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弟兄在这里做了很仔细的一个分析啊。那么当我在读的时候呢，我觉得可能弟兄姊妹们你读起来并不陌生啊，并且好像很容易懂，对不对？你几乎没有不懂的地方，你很容易懂。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呢，虽然这个道理很明白，很容易懂，很容易讲，但是非常难实行，是艰难在实行上，不在乎这个道理的讲论上。我想今天如果让弟兄姊妹大家拿起来讲，每个人都可以讲一点， 多年，只要你在这方听得多读得多，你都可以讲一点，但是碰到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实行上面来讲非常的难呀。我也承认在主跟前呢，这么多年过来了，恩赐有的，工作的经验有的，甚至你很多技巧你也有的，但是己的改变微乎其微。我们必须承认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在主的跟前最大的价值在乎这个己的改变啊。神当初造人说把这个魂放在人的里面，这魂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所以今天呢，主为我们付上重大的代价拯救我们的魂。弟兄姊妹，这一面比拯救罪还要来的那个代价还要来的大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随主，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看见这个东西的重要啊。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我们讲过彼得前书整卷书就讲到魂的救恩，因为他深知一件事情，不是恩赐的问题，不是才干的问题，不是知识的问题，不是热心的问题，不是你自己什么善良表现的问题，乃在乎你的魂有没有改变。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年呢，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追求一个纯净的魂，纯洁的魂， pure soul， 这是在彼得前书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魂如果不纯净，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做任何事情都可能包括着很多的虚伪虚假的东西在里面的。哦，这个东西非常诡异啊，非常非常的诡异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临到我们，把我们放在十字架的光底下，让我们能看清楚我们里面这个己的这个可怕啊，堕落的己的可怕。我们的弟兄在年轻的时候，那么年轻的时候，他就能把这个分析的这么清楚，对不对啊？因为呢，这里讲得很清楚，对付罪容易，因为我们知道罪是不好的，你看见，但对付己就难了，因为这个己里面呢，它有好有坏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又以己为中心，对不对啊？我们会保护这个东西的，所以我们不知不觉的当中就容让这个己在我们的身上支配我们，结果呢，我们的属灵生活就变得很混杂，侍奉上也变得很混杂，有很多的东西就变得非常的虚伪，非常的诡诈。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能轻看这个东西，这篇信息很宝贵啊。那么尤其我们弟兄年轻的时候在主面前呢，他这个就能有这么样的深入的一个追求，这么一个庆祝。我们知道今天二十几岁的人都说不出这个道理，不要说二十几岁，五十几岁七十岁你恐怕也讲不出这个道理啊，你讲不清楚的。但是我们的弟兄呢，感谢主，在他年轻时很认真的追求啊。我们看见这里面他讲到关于这些方面的点啊，那么讲的这么分析的这么的一个清楚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亮光。我在各道各处啊行走，我觉得今天呢，关乎到个人的问题、家庭的问题、侍奉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整个的根源都在魂的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混杂的魂，一个不纯洁的魂所产生的诸多的难处，也是这个东西阻挡了神的工作，叫神在我们身上没有路可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像极死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在这里啊讲十字架，我想你不能避开这个问题的。而如果我们在这里仅仅把十字架道理讲讲，变成一个理论一个道理，是毫无意义的。所以求主深连续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特别在个人的生命中，十字架的救恩最中心点的事物到底在做什么啊，怎样 使我们的魂能够有一个改变。弟兄姊妹们，有很多时候呢，我们这样讲也许还是很道理啊。我想我们再拉到更实际的情况里面，碰到了环境上所写的事物的时候，才显明你这个人的魂的光景是怎样。不在乎你怎么讲，也不在乎你怎么知道。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今天在周遭呢，你个人身上、家庭上、儿女身上、事业上的这每个问题，和弟兄姊妹的交往事上的这些东西，都在考验我们，都是一个显明啊。所以我很记得啊，我们一位年长的姊妹讲的一句话非常的宝贵啊，这么多年来啊，我常常的摆在心上的，就是环境不会败坏人，环境只会显明人。是主借的环境把你这个人显明出来了，一碰到你家里的事，碰到你个人的事，碰到儿女事情，碰到你事业上的事情，立刻就把你显出来了。所以不在乎你所讲的道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要非常谨慎，在主的跟前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啊。像我们讲过，这些年过来了，你在教会历史上也好，看见我们周遭很多侍奉主的人呢，有的人侍奉主多年到最后失败了，对不对？那个失败的点在哪里？就是魂不纯洁，不干净嘛。哎，你碰到个东西，钱一来了你就完了，碰到钱的问题就完了，碰到名的问题就完了，碰到利的问题就完了，碰到地位的问题就完了，碰到许多试探引诱的问题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要叫我们一生要经过考验的，这个考验的点在哪，就考验你的魂到底纯不纯净。所以不在乎你懂多少的知识和道理。所以我这些年呢，深深的感觉到啊，这个真理呢，这个道理呢，已经被许多神的儿女们所忽略。十字架的道今天在整个地上的教会中都被忽略了，难怪教会在地上显出来是这么的软弱，个人生活显出来这么软弱。常常我们讲的时候是这样，一到实行就是另外一个东西就出来了。有时候还不是你不愿意啊，你愿意它还是这样出来了，就证明说什么，你的魂没有受到对付，你的魂不纯洁，是吧？是，或者说在我们的魂里面啊，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有保留的。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妨害我们属灵生命、妨害我们的侍奉，也是阻挡神心意的东西。所以真正的见证乃在乎看见你的魂到底蒙多少的拯救啊！整个教会都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特别特别的一个恩典啊！所以今天有难处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的谨慎的看这件事情，如果摸到你的魂，要看你的反应是如何的。如果你的反应是正常的，证明你是一个背十字架跟从主的人啊。如果你的反应是不正常的，那证明你这个人在主面前根本没有学十字架功课。所以侍奉不是光把事情做好，考验你的人啊，考验你这个人的魂的光景啊，你怎么处理这样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在主面前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功课。我们讲过，在罗马书里面呢，保罗的把它列在一个成圣的那个范围的里面。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常讲诚意有把握，成圣没有把握，这是爱主的弟兄姊妹们跟随主。如果今天我们连这个基本的点你都摸不清楚，你还整天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自己很好，觉得自己很可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活在黑暗里面，自己还不知道啊！整天征求的就是人怎么样称赞我们，人怎么样的对我们好，你怎么取名取利，弟兄姊妹们，你就完全还是没有活在这个十字架的原则底下。我不说这些，我们不是要完全定罪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会把你最终的生命带到失败的里面，会叫你整个侍奉 一塌糊涂，或叫主的心意在我们身上遇见失败，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为什么这段日子我们一直在这里讲到十字架呢？也许很多弟兄姊妹讲说，哎呀，这个讲了这么久了，对不对啊？不换个题目吧？不不不，不要换题目。我们要在主面前要还要深入的追求，因为呢，我们要追求到一个地步，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整个转换，追求到一个地步，在侍奉上显出它的果效，在生活上显出它的果效，这个才有价值啊！因为我们也知道，除了十字架之外，你没有路的，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要有耐心跟随主。要求主让这些真理呢能够实际的进入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再说，我们天然的肉体每一个细胞都是反对这个东西的。我讲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已经好了，我来定罪别人，不是的。我要和弟兄姊妹相互的勉励啊，我们不能给肉体留下任何的一个机会，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相互之间勉励，共同的勉励，我们希望我们在主跟前属灵那个生命能够更好，侍奉的光景更讨主的喜悦，教会的生活更能够让主的心满足，这是唯一的路，你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来代替的。所以你不走这个路，那么你不需要服侍主了，对不对啊？你侍奉了半天，在主眼中根本就没有价值。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要再说，这个道理看起来不是很难的，你读这篇东西对你来讲不难，但请我们记得，实行起来非常难，因为这摸到你的己呀、啊，是摸到你的利益了，摸到你个人的利益最中心点的地方。所以求主施恩典，我们相互的勉励啊，弟兄姊妹，无论如何艰难。要跟随主往前啊！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都是这样跟随主的。所以你看见有很多不同的话，对不对？有人讲说呢，要律己要严，对人要宽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呢，对人很要求力严厉，对自己很宽，那么这个侍奉上是没有办法能够达到主的心意的。所以在这里哈，这个我们的弟兄跟随使徒保罗的那关于十字架的思想啊，他不仅引用这些话，他也把它解开来了啊。我再说啊，在300年前呢，这个地上主开始做了一点复兴的工作，从弟兄运动开始做了一点复兴的工作啊。这个复兴工作呢，不是外面工作的兴旺，它最主要是真理上的复兴。许多的亮光启示就在这300年里面都被开启出来了，而其中一个很大的一支就是关乎到十字架的真理这方面。而我们很稀奇的，主托付给一个姊妹啊，宾路易斯姆，我们知道是一个姊妹啊。在这一些方面他有了一个深入的一个领悟，并且把真理的亮光带出来的相当的完整啊。并且我过去啊唱诗歌的时候，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很奇妙的，有很多姊妹们所写的诗歌啊非常的深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光是弟兄的专利啊，就姊妹们呢在这一些方面主也用的啊。那么这个大的这个主流呢，也有很多的支流，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因着我们姊妹们和他当代的那些一些的弟兄姊妹侍奉主所带下来十字的亮光呢，他们有了他们的领悟，有的就把他带到更实际的实行的一面。那么尼托森弟兄呢，是其中一个把十字架的真理带到实行的这一面，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指示，他讲的是最透彻也是最实际的，他不是光讲道理的，他每一样事物都拉到实际的情况里面来。 但是呢，过去这几十年呢，我们里面有一个深处的感叹呢，主把这么好的真理呢，已经在中国释放出来了，但是并没有产生多少真正的属灵人。弟兄姊妹们，就可见呢，在实行上有它相当困难的点。那我们说明，简单的说明，就是我们还是太爱自己了，啊，太以自己为中心了。所以呢，主就没有路了，对不对？我们没办法像主耶稣到地上来一样，他完全无己的，所以神的工作在他身上可以得到成就。而我们这个人呢，己的成分大得不得了啊！你就看看，很多时候，碰碰你就知道，都是己的问题在那里作祟呀。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这个真理的光是需要明白的，更重要的要有一个心智能够实行。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就讲到了，是吧？使我认识基督，让我能够效法他的死，啊！所以保罗在那里实实际际的进入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工作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想在这里啊，因为我们的弟兄呢，他只是在这个己的这个面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分析啊，但是。他后面的后续的东西，那么我知道他后来年长一点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东西就更成熟了啊。但是呢，开头能够把它弄得这么清楚，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跟随主，第一个把真理给他弄清楚很重要。那么呢，到他后来慢慢经历主一段年日之后呢，他就有很多成熟的一些思想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把，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我们不能光停留在这个地方的，你光这个知道是不行，还要一个实行的。那么好，有两件事情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勉励的。第一个，奉献，把自己献给主。我们今天呢，老实讲，在奉献的真理上面来讲呢，也讲得太轻了，啊，我们说奉献啊，就是把自己交给主。啊，一个心智，主啊，我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你，啊，这个太轻描淡写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看见的是什么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他用献祭这件事情说明奉献，对不对？我已经说过，我要再强调啊，什么叫做献祭啊？就当一只羊被宰杀之后。他不仅是被宰杀流血，对不对？他还要怎么样？摆在祭坛上，用火把它整个焚烧，焚烧到最后怎么样？成灰啊！这就是我们前面读到斯柏克弟兄讲到的，就神对于旧造的事物，那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那个堕落的魂是在旧造的环境的里面的，所以。凡是关于他的，无论是好是坏，通通不要。哇，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我们能明白这个的话呢，我们就能稍微懂得一点十字架的意义了。因为我们弟兄也讲，我们很多时候觉得那个坏的不要，那个好的要把它保留起来，对不对呢？嗯，我们还是欣赏自己的好。我们的坏呢，我们觉得呢，哎呀，这个讨厌，对不对？我们的好呢，哎，自我欣赏，也希望别人能欣赏。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大的危机啊，你知道吗？我们要在这里一个彻底的一个思想啊，明白一件事情呢，凡是属于堕落的里面的魂，神是一概不要的。但是神要拯救他，神不是要毁灭这个魂。神是要把这个魂里面所有败坏的性质统统把它除掉，所以这是十字架的奥秘。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这些人身上，这十字架的救恩真是太奇妙了啊！他把我们从这个魂的这个堕落败坏的光景中完全把它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所有的奉献，当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呢，你要有一个基本简单的思想就成灰了。既然奉献就没有了。如果你还在用这些东西，证明你的奉献都有问题的，对不对？你说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了，那么你的魂还是这么活跃的啊， 这个败坏的事物还存在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奉献，奉献就是完全的交出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奉献的生活不是一次的因为你一次的奉献，你还会因为我们的魂很非常诡异。我常常讲啊，我们奉献了，我们把它收回来了，碰到利益的东西，碰到好处的时候，它又来了。哇，这个东西是需要一再的奉献，所以需要更新的奉献。所以旧约圣经呢，神老早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呢是早上献一只羊，晚上献一只羊，这个奉献的生活是要持续的，不能断的啊！你要一直站在这个地位上面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在这些年间，主恢复这个奉献的真理，弟兄姊妹真真实实的能把自己交在主手中，有彻底的奉献。明白奉献的意义了，这也不在乎你的决心多大啊，也不在乎你声音多大，不是的，也不在乎你多热切啊，这样把自己奉献，不，你要懂得那个奉献的真理，你知道，这一下去，什么都完了。哎，你们喜欢这个谁的诗歌吗？何寿恩姊妹的诗歌吗？他那首诗歌啊。这个就是从伯利恒我们动身这首诗歌啊，它中间有一节非常好，它随到坟墓亲友还气，知道已经无希望。哎呀，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姊妹的诗歌真的是刚强有力呀 因为什么呢？当他把自己一奉献下去的时候呢，他周遭的人都知道没希望，这个人这是我们姊妹的心智啊，所以那个是绝对跟随主的。所以我们就感觉到在1930年代的时候啊，或者这之前啊，从在欧洲开始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例行十字架的功课啊，我们的姊妹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真是那样把自己完全毫无保留的献在主的手中了。他后期的生活非常艰苦的，但是我们不在乎他外面的艰苦，你看见这个人里面的心智啊，要跟随主的心智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将来啊，到主跟前得奖赏，如果像我们这样轻描淡写也得奖赏了，这个太不公平了吧啊，你想想你今天这个样子也得奖赏，人家那个流血流汗的也得奖赏，这个太便宜了吧，对不对啊？你我们想不想得奖赏呢？
想
啊，想得不得了，对不对？但是能得嘛？你如果不背起十字架跟从主，今天呢，并不在乎你生活的艰苦，少吃少喝，住的什么贫穷啊，弄得破烂，不是在乎这个，那在乎你里面的那个心智，在你在乎里面的跟随。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们，不要。妄想得奖赏，不可能的。所以将来得胜者，我想这个数目恐怕也是有限的啊。所以求主赐怜悯，今天我们还有机会啊，主还没回来，我们还有机会，所以我们在这里相互之间的勉励啊，在奉献上求主让我们这个心智不减退啊。这个奉献意思，只要主有所要求，我们就完全答应他。啊，我讲这个话，我也很害怕，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的恩典，但是我们必须看见，今天今生今世在地上的，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留恋的，啊，这一切都要过去的，对不对？你如果向往将来的荣耀。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眼光，只是轻看地上的事物，否则很难的啊！所以奉献的生活决定我们能否在主的跟前有更多的改变啊！我们也感觉在现在在教会里面呢，这个奉献的生活呢， 因为现在人少提了，奉献时候都是外面的为了主啊，就跑这里跑那里，我看那个也没什么多大的代价，有的人跑得蛮高兴的，是吧？觉得很好玩的，是吧？弟兄姊妹，这个什么叫做奉献呢？对不对啊？这不像我们的主的十架上付这么大的代价啊！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第一个点啊，这里第二个点要和弟兄姊妹们说的啊，就是所有的真理都是由圣灵引我们进入的，没有圣灵的带领，你就是懂得这些道理也没有用啊。所以约翰福音16章13节非常重要啊，只等真理的灵来了，他引你们进入实际。所有圣经的真理都是圣灵把我们引进去的，感谢主，这个就包括了非常大的恩典，有要我们自己做很困难。所以当圣灵有所要求的时候呢，第一个他用膏油涂抹我们呢，就先给我们恩典啊，先有滋润的，让你在这件事情上实行的时候没有那么痛苦的，因为大多的痛苦都主担负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稍微付一点代价，那么虽然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付代价跟随主，有人代价我们看起来很害怕啊，很多弟兄姊妹想到那个就真的是好像很害怕，但是你不用怕，那些经过苦难过来的人呢，你问他们大家都说不苦的，那这很奇妙啊，我们看着很苦他觉得不苦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圣灵之间有一个美好的经历，神用膏油厚恩待他，你知道吧？所以没有主的圣灵的在里面的引导，这个真理我们是进入不了的。所以呢，今天呢，一方面你懂得了整个十字架的道理，那么在生活中的时候呢，啊，你只要简单的跟随圣灵的带领就可以了。这个圣灵的带领简单到一个地步，所以我常常感谢主啊。如果光有保罗的这份执事啊，哇，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里面就感觉会为难呢，啊，因为我们好像没有那么强烈的意志，对不对啊？这个真理要把它从外边靠着人的力量的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神留约翰在晚年呢。这个老人家真的是有极大的恩典呢、啊，他把许多属灵的真理呢带到一个可实行的一个境地，并且把那个门槛拉得非常的低，是所有刚刚蒙恩得救的人都可以进入的啊。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懂得这些道理的话呢，你也可以实行，你只要什么顺服里面的恩膏，他说不你就不，他说去你就去，他叫你不做你就不做，很简单吧。但今天呢，我们就感觉这么简单的道理啊，也成了个难实行的道理。我们在弟兄姊妹中不多看见弟兄姊妹那么紧紧的跟随圣灵的啊，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感觉来代替圣灵的感觉，所以犯很多的错误啊。如果圣灵不叫你做就是不做，圣灵叫你做你就做，再大的代价也要做，他会给你恩典的。所以可见所有的真理一方面都是主替我们完成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你完成，我们弟兄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对不对？这个钉十字架不是你去钉的，是主给你钉的，主替你钉的，他把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完成了。现在连我们进入这个真理呢，都是圣灵带领的，也不是你自己想着进去你就进去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今天我背十字架了，你看我身上有多少事，你没有办法夸口的。弟兄姊妹们，是圣灵引我们进入这个经历的，感谢主，他多方面的体谅我们。如果我们仅仅是前面的一半的话呢，可能做基督徒很苦啊，那就苦不堪言。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当真理的光不够清楚的时候，你看见在后期啊，像这个奥秘派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啊，他们就靠了很多的修行的东西啊，那么来 来做。今天很奇妙，连灵恩派很多弟兄姊妹也是这样，靠着很多修行的东西啊，人的行为的东西加进来了，那么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行的啊，需要这样圣灵的引导进入的啊。比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有很多人觉得禁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当然基督徒能有禁食的经历是好宝贵的，但很多人把这个禁食啊当作是一个修行，等于这样啊，你看我为着一个强烈信念我禁食，那你为什么要禁食呢？为了表现呢我向着主心智多么刚强啊，所以以至于很多人常常都变成夸口了啊。有个姊妹是跑来跟我讲，孙弟兄，我最近禁食，早餐禁食了一个礼拜，他也觉得很了不起，呵呵，早餐禁食一个礼拜，哦，我说那很好啊，他把这个当作一个夸口，当作自己的一个炫耀，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们，我就说连这样的一个实行上的一个真理，你说根据圣灵的引导，如果主的灵感动你，叫你禁食了，你就禁食了；如果主的灵没有感动你，不要凭着自己的心去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跟随主的路上，你必须按照圣经的思想，不能根据基督教传统的很多人的教导的东西，很多的错误。所以像我们的弟兄啊，年轻的时候就跟着圣经的思想走，对不对啊？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么清楚的一个真理来。你如果根据人的这个思想，你没有办法，你写不出这么清楚的真理出来的。所以呢，今天呢，圣经在我们的手中，啊，我们跟着圣灵的引导，按照主的话，与活在主的跟前，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自然的在主面前，在十架的经历上面，就会有很多实际的一个经历在里面，所以这个也变成了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否则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所以你放心，今天啊，我们只要能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圣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做工。有很多时候年日子过得很平凡，对不对啊？圣灵会兴起环境来的，啊，圣灵兴起环境呢，试验你一下，试验你一下之后呢，他又带你进入这个真理。哇，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主。所以基督徒一生是从恩典达到恩典，没有一样不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弟兄可以把这个分析清楚。所以你如果真正按照这个分析的清楚去活啊，恐怕很艰难，很痛苦。但是圣经有它的另外一面的，还有其他的真理的辅助，对不对？帮助我们能进入这个真理，太宝贵了啊！不过呢，我也常常想，有时候我们一把它拉到这个轻松的面上去，弟兄姊妹又放松，就觉得放了心了。哎呀，好了，那么个反正这样，那也不用再不用紧张。不，你还是要追求啊，弟兄姊妹，你还是要追求啊，这些真理需要认识的啦，啊，跟随圣灵要跟得紧一点，你跟随圣灵跟得紧，你才不会犯错，你才会做对事。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啊！那我们把这篇信息呢，啊，希望弟兄姊妹们有机会时再把它读一读，啊，我是感觉到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呢，能够写出这样的信息，是很不简单的，是很不简单的啊！难怪他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你读书，你觉得这是一个少年人写的东西吗？一点都不觉得，你觉得很老练了，对不对啊？很成熟的一个东西，对不对？当然按照真理上面来讲啊，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他这个还不是那么样的成熟的一篇信息，但是非常的完整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了，能够接触这么些美好的一些的信息啊，这是有福的，有福的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只能根据倪弟兄所讲的这个哈，我再补充的有一些的一些的 经历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啊。这个往后去呢，我们还会读他这本书里面有讲到十字架的使者这个哈。我等等呢，我还想请稍微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来交通啊。我说这个年轻人那比我年轻啊，不过呢比我年轻的话呢有很多这些也都六十多岁，这不行，我们要五十岁以下的好不好，在座五十岁以下的弟兄姊妹举个手看看不是我举手，你们要举手五十岁以下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有没有？都没有啊大家都五十岁以上了，
都五十岁以上了，对，都躲起来了，隐藏自己，
这样子
隐藏自己了。
因为呢我们的弟兄写这些东西是很年轻啊，你看见十字架使者啊，他最后他讲这个脱稿在什么时候，1926年1月15号脱稿于厦门古客中，我不知道
鼓浪屿的，
是鼓浪屿，对，
哪年
做客的时候写的。
他哪年生的？
1926年，他出生是1903年，那几岁啊？
23岁
呀、
啊，大学毕业。
我们弟兄23岁写这篇东西啊，好，我想我们要感谢主啊，实在是个好的榜样，激励我们的心啊。当然，今天我们读起来有点惭愧啊。那么到我们今天这样的年龄，你恐怕还讲不出这么清楚的这个信息，对不对？大家珍惜它啊。好，我们等一等，再来选，在外地的也可以推荐啊。如果你们觉得有哪些青年弟兄姊妹能够可以交通的话，我们也欢迎，好不好？那我们这本书读完了啊，我就说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啊，因为呢我觉得我们在真理的追求上不能离开主的话语啊，只有圣经啊才是最原始的启示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圣经。那么上次呢我们已经讲到撒母耳记里面啊，那我们上次讲到的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的里面出现这个坛呢，但是那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们看见神对老以利家的那个审判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啊，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警惕。那么今天呢我们再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请弟兄姊妹打开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啊，好，我们先读这个第九节哈，先读第九节啊，我们一起来啊。
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
好，然后呢我们看15到17节，撒母耳
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那我想在我们交通这一段之前，对不起啊，因为刚刚哈，那么我们读完尼基兄那篇信息之后呢，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许我再停留一下，如果弟兄姊妹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先给大家一点机会好不好，问一下啊。天书姊妹，那么请你到前面来。
对，我确实有个
问题啊，我们西雅图的天书姊妹啊，她要交通。
对，刚才因为姊妹和弟兄都有提到一个说法，叫做像即使， 那我不是太清楚，
请大声一点，
能听到吗？可以。对，因为圣经是说像罪看自己是死的，我不晓得这个像即死这个说法是怎么去理解。我自己好像理解是说算即死，但是像的罪是看像罪死，但是算即死，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希望有一点更清楚一点。我自己也理解，就是说只有当我算即死的时候，是与基督同死了，我才能舍己，否则的话我也不可能去舍己。还有就是刚才孙弟兄提到说主是无己的，我想再理解清楚一点，是不是说主其实他是有己生命，但是他是完全舍己的。我就想到那个希伯来书第五章说，他虽然为儿子也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很多时候都说己凭着自己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就觉得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即使主耶稣在肉身中，他也是一直学习这个舍己的功课。对我的鼓励就是说，我觉得主他很清楚知道我在这个路上所经过的，这就是我的地方。
那我们的姊妹哈，讲到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对不起，说像即死啊，还有这个呢。无己啊，主耶稣这个无己，这个无己呢并不是把己消灭了，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啊。所以对主来讲，我们用无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完全不活在自己的里面。我们今天恐怕很难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只有将来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人的己就人的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主耶稣在你在四福音书里面读，他常常讲到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主耶稣基督那个我是一个无己的我，能明白吗？啊，他的个格他的己生命都在的，但是呢他不依靠这个，他这个己是完全降服在神的带领底下的。所以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主耶稣的那个祷告最好，父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啊，就是呢，他完全没有自己的意思，完全是让父神的意思。所以通常我们就讲说，主耶稣是无己呀，啊，不是说他这个人，把己也丢了，不是的，啊，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那我们向己死呢？这是一个说法。当然你算也是的，对不对？这个算你是根据罗马书的这个主耶稣成功的救恩的事实来算啊。那么这个向即使就是说，每次当你的挤出来的时候呢，你面向他了，这意思就算了，你面向着他你要死啊。你所以这个意思上并不冲突，好吧？我想我们稍微做一点解释就可以了，能够领悟他。好，弟兄姊妹，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个问题？
对，
就是在读的时候，我印象中倪弟兄他有提到说，我们就是要知道，要不就是这个己是全死，要不就是全活，好，不太会是说你保留了你的良善，然后你把恶的就是对付了，它是死，然后良善是活的。如果你的良善还在，说明你这个己还是活的，所以这个你所对付的这个恶，其实它也还是活的。就是按他的说法的话，要不就是全死，要不就是全活。好，那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那个就是弥利兄在结尾的时候，他有提到说，我们切勿把一个属己的生活误认为是一个属灵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这个追求的过程里面，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已经真的就是完全的就是这个己交出来的话，我们其实就不应该说是一个就认定说我们好像是一个属灵的生活。所以我在理解的时候会有一点，就是跟以前我对属灵追求的这个理解就开始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倪弟兄所说的话。
不是按照十字架的救恩来讲呢，就是一定要把我们那个己啊把它彻底的 把它对付掉的啊。那么将来定规是这样，我们到主那去，你不可能再带着己去的。那么今生在地上的生活来讲呢，我们觉得这是整个一个延续的过程啊，是我们在主面前的学习啊。每次当己冒出来一点的时候，你要靠着十字架来对付它，那么你的属灵生命就开始成长。所以彼得也告诉我们，真正的侍奉都是灵的，属灵的，没有一点魂的东西。但今天我们晓得人在地上的侍奉啊，这个灵魂的掺杂是非常的厉害，甚至我们把很多魂的活动都把它领悟成为灵的活动，是吧？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搞不清楚的，哇，这个魂得释放，他以为是灵得释放，那个差别很大，效果结果也不一样。你真正是灵得释放，下面它的结果不一样。那个魂的结果呢，我们晓得世界上也有很多东西都刺激魂的，它都是暂时的东西，这个一过了就没有了啊。灵的工作呢，灵的活动它是有持续性的，它有永远的性质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就着主的救恩的真理上面来讲，我们的魂是应当完全被致死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但是呢，在实际实行的这个面上来讲的时候呢，的确有的时候你看见好像魂又活了一样啊。所以他这里面也讲，那个像即使不是一次就完的，不是一次就结束了，这是我们一生在主面前的一个学习。就是因为这个学习在里面啊，所以将来才会产生有所谓的奖赏的问题。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在主面前需要明白的道理，好吧？呀、yeah. 哎，好，你请你靠前面来啊，明奎姊妹啊，我们明奎姊妹有点。
自己的一点领会就是，其实我想都是一个讲法的问题呀。我们其实好像明白，但是就是一个说法，所以看看怎么样的说法能够更容易记住或明白。就是好像这个己就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我们经常讲说以自己为中心的一个生命。那当我们这个刚孙弟兄也讲，不是把那个己销毁，而只是拯救，十字架拯救我们这个己。那蒙拯救的己呢，或者我们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啊。那个己生命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就是自己想怎样就怎样，自己高兴哈、让自己很高兴，这个生命就是以己为中心。那以这个神为中心啊，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什么是十字架，就是这个我的心，我这个己跟神的意思相违背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十字架出现的时候。所以这个舍己就是以神为中心，而不再是讨自己的这个己生命的欢喜，所以就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生命。所以这个呢，不是说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可以说是时时刻刻，然后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呢、就是可能随时一件事情来了，那这个时候你是要让自己高兴呢，还是要来以神为中心，马上能够把自己的意思降服啊？就是也是另外一个说法，说顺服圣灵啊呀。所以就说，或者我对我自己的话呢，我是把它思想成说，一个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一个是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就是时时的是以神的这个喜悦为喜悦啊。这个就是说一个蒙拯救的一个魂呀。我想是不是这也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好那个呀。我想我们能够领会这些东西很重要啊。我已经刚刚已经讲了，人的魂呢是个很诡异的东西，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有特别的亮光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在这方面功课能学得好。OK， 好，我们现在回到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撒母耳。那么，哎，刚才我们的十五到十七节读了吗？
读
过
了，
读过了。
那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呢，特别在晚年的时候，提到他回到他的家乡，他在那里为神筑了一座坛，啊。这句话呢，虽然好像，我们平常也不是很特别去注意它，对不对？但是非常的重要。这告诉我们呢，撒母耳跟以利不一样。以利在他老年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已经失去祭坛的生活，啊，所以遭遇了非常可怕的审判，他晚节不保啊，对不对？那么撒母耳不是的，撒母一直到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都没有离开十字架，啊，他即使完全好像回到他自己的家乡了，啊，那么他仍旧没有离开十字架，这个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啊。当你年轻的时候呢，你很有心智跟随主啊，愿意背十字架跟从主，对不对？你不能到老年了，你就觉得说呢，现在我什么都成熟了，老练了，我已经不需要背十字架了。弟兄姊妹，不，撒母耳告诉我们，这是一生的事情啊，直到见主的面啊，都不能离开十字架的这个原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那么在那里呢，他还可以怎样呢？审判以色列人啊，这告诉我们呢，他的审判不离开坛，就是他的审判不离开公义。我也感觉到今天哈，我们知道那个旧约哈，在会幕里面那个坛是用铜做的啊，那个铜代表着公义的。所以神的审判都是根据公义的，这不是根据情感的。我们呢，今天太随着情感走了，啊，很多时候呢，哎呀，我们觉得无所谓了，可以了，马马虎虎了，自己也觉得可以了，弟兄姊妹，不行的，啊，神的审判是根据他的公义。那么，在祭坛这里，我们知道那个是毫不留情面的地方，对不对啊？那个祭牲被杀就是被杀，然后放在火上烧就是把它烧成灰啊。在这里呢是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呢只有当一个人真正活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他才可能有公义的审判。你看今天我们呢在侍奉上啊，多做人情啊，啊，这个人跟我好一点，我的做法就不一样，那个人我不喜欢的，那么我就做法是另一样，对不对呢？我们很容易跟着情感走的，完全是根据我喜欢不喜欢的，所以那个弄来弄去还是怎么样，活在己的里面。哇，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要做公义的审判非常不容易啊！啊，我们道理，我常常讲道理上容易讲啊，实际上很困难的，碰到我们自己人呢，哇，这个我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碰见我别人呢，是另外一个态度，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整个世界没有公义，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显出来的也是这样，啊，所以主耶稣在世上是吧，侍奉主啊，我这么多年呢，啊，这个也是在我里面常常提醒我的。在约翰福音里面那里说到，主知道万人的心，说他从来不把自己交给任何人。哦，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侍奉。我们呢跟随主啊，你原谅我们很喜欢拉帮结派的，很喜欢自己弄一堆人在周围的，这些人支持我的 support 我的，对不对啊？我们多喜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所以这个都是什么一个结党的灵，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我们就看见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就在那里分门别类，他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对不对？还有人说呢，我是属基督的，跟属灵跟你们没有关，你属基督，你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他一个人自己去属灵去了，变成这样。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充分说明我们的魂里面有很大的问题，是没有被对付的一个不纯洁的情感啊。所以我们弟兄书里面讲到了，有时候我们受刺激，对不对啊？这个刺激一来说，马上就把你这个人显明了。
嗯，
你跟谁站在一起的？你拉什么人站在一起的？是吧？这个天然的情感呢，是在我们的侍奉上面呢，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东西。哦，你知道世界上人常常讲这个人会察言观色啊，弟兄姊妹，你会不会察言观色啊？啊，会吗？我们很会察言观色的，我们看一看，哎呦，哪边有利，哪一个人好，哪个人能对我好，能从人身上得什么利，我们的心就转向。当然我这个不是指任何人，我堕落的魂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你知道吧？所以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根据我们这个魂，堕落的魂，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要什么不要什么，都是根据这个堕落的魂。你想我们这样的光景侍奉神呢，这个不是给神找麻烦吗？你怎么可能有好的侍奉呢？对不对？所以呢，天然的情感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到现在呢，这个时代，我就说呢，十字架的道已经被忽略了，啊，我们看见早年的弟兄姊妹们跟随主，有一些，我不是说全部啊，中间有一些好的例子，他们像使徒时代的人一样的跟随主一样的，真的是为着主的缘故撇下一切所有的东西，在天然的情感上面也对付。所以主耶稣也讲啊，是吧？那爱父母的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那个字我们中文都不敢翻呐、啊，我们把它爱翻成爱，原文是恨呐、啊。若不恨自己的父母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当然，我们要懂得主的话的意思。今天很多做儿女都很恨父母，那个是不对的。那种是可怕的东西的，对不对啊？他这里说，当神的利益跟我们在父母的利益上起冲突的时候，你站在哪一面？所以有一个人不是要来跟随主吗？他跟主说，主啊，容我去把我的父亲埋葬了。主说，你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你来跟从我。这些话都是看起来是多么的不讲情理啊，如果按照人的，所以很多人这个攻击圣经是这样，这根本就没有人情啊，你知道吧？这多厉害！但我们的主是讲是另外一件事，这属天的事情，不是讲属地的事情。你看在迦拿的婚宴上面，人家跑来告诉耶稣的母亲说酒没有了，那么 主耶稣的母亲就跑去跟主耶稣说他们的酒没有了，主立刻讲什么？
妇人、
你看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圣经的原文，对不对？他不是说母亲，他说妇人，我的时候还没到，我与你何干呢？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面都包含着十字架的经历在里面，所以天然的情感如果不被对付掉，非常的困难。你知道吗？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啊，运用天然的情感是方便的东西，所以你们原谅我啊。在教会里面呢，我们除了跟弟兄姊妹建立起在基督里的关系，不可以拉任何的关系。我有好多次啊，很多做父母说，哎呀，孙弟兄，我把这个女儿给你做干女儿吧。 No, 我说不能做的，我绝对不能做的，哎，我说不能做的啊，我只要建立在主里面纯净的基督的关系，绝不建立这些东西。因为你这些东西一进来，你知道就对我们有了一个妨害了，你知道这侍奉当一个妨害了，这不对的。 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啊、弟兄姊妹们，我再说啊，除非你对将来的荣耀你没有盼望，你不在乎，你不在意，那么你就随便吧。如果你对主的再来你还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你要渴望在那一天能够欢然的见主，能够得着主的称赞，能够得着奖赏，你现在必须这样跟随主。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不需要争论这些东西，看事实就知道你的跟随是怎样。所以天然的情感必须被打断，不然的话这条路你走不下去的。你再怎么讲属灵，都再怎么讲你多爱主，你多好的经历，在主跟前没有用，因为将来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啊，必须明白这个点，是公义的审判。到了审判台前他才不跟你讲人情呢。哦，我想这个求主让我们里面有敬畏的心啊。今天还有机会跟随主，已经不多了，这个机会跟随主，该脱落的叫他脱落，该弄干净的把他弄干净。否则弟兄姊妹们，我们跟随主这条路很难走到底啊。我想这个是我和弟兄姊妹相互之间的勉励啊。我也知道这些年从倪弟兄在中国被主兴起来之后所传递的这一连串的信息，今天的广泛的是被很多人不接受的，虽然有很多人接受神，都很多人是不接受这个东西的。甚至我们知道今天呢，在所谓的基督教里面出现了所谓的二元论，灵魂不分家的，他们就怕谈这个问题，你知道吧？有一谈这个问题就有牺牲了，就个人的利益可能就要有损失。但是求主让我们看见将来啊，我已经主日的信息已经讲过，将来这个旧有的天地神把它整个卷起来，是包括了你的好，你的成就，你所有一切，你的什么钱财，你的什么什么这些力，通通把它丢到火湖里去烧掉的。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智，有没有这个智慧呢？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东西呢？如果看不见这样的东西，那你怨不得别人啊。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这是一个公义的审判。所以呢，你知道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中啊，我常常讲在教会的侍奉中啊，这个公义是最重要的东西。圣经也讲公义使邦国被建立，一个国家失去公义，这个国家就完了，定规败落的。教会也是这样，一失去公义就完了，我们大家尽讲人情了啊，尽讲天然的感情来做事情，这个教会就被你毁掉了啊。所以求主施恩，让我们看见撒母耳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仍旧设立祭坛，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人老了，这个人呢很奇怪的，人老了之后呢就会变得比较有感情一点。我看我父亲就是这样的，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多严厉啊，我见到爸爸都会发抖啊，但老年的时候呢他变得非常慈爱啊。讲话温柔了，也不一样了啊。所以呢这说明什么？人年老时候会放松的。什么都松了。什么都松了，跟你讲吧，性格上也松了，所以需要主的怜悯。这也说明什么呢？撒母耳知道年老，他没有放松他的自己。当然撒母耳有没有失败呢？也有失败，他两个儿子没管好啊，这也是他一生的一个大的缺点呢、啊。但后来没提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两个儿子的情况如何，对不对？所以神的注意力还是在撒母耳身上，感谢主。那么他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他没有放松跟随圣灵啊，因为老以利就是什么情感作用啊，两个儿子作恶，对不对啊？他眼见着他们做，因为是儿子，所以就容让了。就放松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多容易受这些环境周遭的这种的影响，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啊。我再说呢，今天我们是侍奉神的，我们是走神的道路的人，你必须按照神的要求情况来走。对今生今世的事情呢， 看得太重，如果被 entangle 在里面的话呢，这是一个悲剧啊！所以求主施恩典。我也知道有很多时候跟随主啊，这个人情世故啊，跟这个世俗真理啊，这个常常起冲突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呢，这个律法是由摩西传的，摩西坐在位上很严厉，对不对啊？所以以色列人受不了，他恩典和真理是由主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达到一个和谐。本来这两个东西是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东西的，是针对性的东西的。你要不然你就有恩典，要不然就是有真理。真理是不讲情面的，对吧？我们常常讲一加一等于二，你没办法改变它的。但是恩典呢，是讲爱的，是有宽容性的。这两样东西只有在基督的身上是汇合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只有跟随主，主说什么我们就怎么做，不是你说什么我说什么，不是你的眼光怎样我的眼光怎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意义实在太重大了，连他这么一个完全纯洁的己，他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去了，对不对啊？这说明什么呢？钉十字架的基督才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答。今天你必须从他那里得智慧，从他那里得能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撒母耳的美好见证啊，一直到他年老的时候，他在主面前人就没有离开十字架的原则。那我们看见奇怪，前面为什么好像都没有记载这个撒母耳足坛呢？其实呢，撒母耳的一生都活在祭坛的这个光景中的啊。你如果把他的故事读一读，很有意思。他的父母就是献祭的，就把他爸当祭物也给他奉献啊。他的父母每年都到会幕那里去献祭，记得讲了好几次。到后来呢，他的母亲哈拿呢，把撒母耳献祭啊，也奉献给神了，对不对啊？其实他们的家族有很好的祭坛生活的，所以呢，我们读后来撒母耳所以能够那样被神用，啊，神叫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那么这也说明什么？撒母耳是一个不活在自己里面的人。如果你老讲自己的话，这个神怎么能满意呢？对不对啊？他都讲神的话，啊。那么特别哈，到了这个撒母耳记第七章的时候啊，这是撒母耳一生的，到他年老时候的一个荣耀的时期啊。那么这一段故事非常的宝贵啊。这里一开头就讲到说呢，这个约柜在基列野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的全家归向耶和华。我们知道这20年是撒母耳做士师服侍以色列百姓的，所以产生一个荣耀的结果，是整个以色列家全部归向耶和华。但虽然归向耶和华呢，但是非常软弱啊，神的百姓的光景非常软弱，所以他就把他们汇聚在米斯巴这个地方啊。那么在那里呢，就要叫他们对他们传说神的话语啊，叫他们除掉偶像，叫他们全心归向耶和华。哪里晓得他们正在聚集的时候呢，非利士人来了，哇，他们就非常害怕啊，因为非利士人比他们强大，非常害怕。啊！但是你看见撒母耳在这个时候心智非常的坚定，他就不需要害怕。他说就在那个时候撒母耳献祭啊，当然没有讲祭坛，这个献祭就是祭坛的意思了，对不对？他献上一只什么呢？吃奶的羊羔。什么叫吃奶的羊羔呢？他意思就在神面前证明以色列百姓非常的软弱，他们像吃奶的婴孩一样是毫无能力的，所以他把它摆在祭坛上面。 结果呢，圣经就说明什么？神应允撒母耳的献祭，神答应撒母耳的献祭，结果神就开始怎么样了？从天上打雷啊，雷声呢，把这个腓力斯人的军队把他震散了，结果以色列人就乘胜追击，哇，那些大获全胜，所以这就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名的米斯巴的大复兴，对吧？啊，这是一个大复兴，把整个什么呢？把整个这个腓力斯人呢，可以说呢，整个压制下去，叫他们再也爬不起来了。这是一次大的胜利呀、啊！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说呢，撒母耳呢，本来他就是怎么样一个有祭坛生活的人，懂得祭坛意义的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已经达到一个地步，能够全心的依赖神了。啊，当仇敌兵临城下，这个整个以色列百姓被包围的时候，他却是用一个献祭啊胜过了众仇敌。那么弟兄姊妹们，就说明这个人会运用十字架的真理。我想今天呢，我们有很多人很惭愧啊，就是什么呢？我们虽然懂得一点十字架的道理，但是不会运用。所以我常常讲呢，这个知道还是容易的，实行是艰难的。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在未来的日子中，能够真真实实的懂得怎样运用十字架的原则。只有来到十字架这里，才能让仇敌遭遇彻底的失败啊！所以撒母耳这个最后的那段年日啊，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侍奉的光景达到一个何等荣耀的一个光景。感谢主，他在这么一个大的得胜底下回到了他的家乡时候，人就足坛，所以他对他的己从来没有放松过啊，他没有因为这个大的得胜他就高骄傲了，对不对？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弟兄姊妹们，尤其今天在侍奉上，主如果让我们很顺利的做过一些事情的时候，更是需要十字架，因为我们很容易骄傲。所以我常常也说感谢主啊，我年轻的时候呢也渴望主给我恩赐啊，我们偷偷的在准备就是求大恩赐，对不对啊？看见人家的侍奉这么有贡献，那求主会给我恩赐，将来能影响很多人。但后来呢，我感谢主，主没有把大恩赐给我们呢，是主连续我们。因为也许主把个大恩赐给我，我早就毁掉了，知道吧？骄傲啊，觉得自己了不起。你看见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这个基督这个侍奉主人骄傲自夸的人多得不得了啊，自义啊，有的时候还唯恐别人不知道，还要做一点事情让别人知道，这个己太诡异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从头至尾没有放松自己啊，这是一个好榜样。所以求主让我们这一生都活在十字架的这个光底下，无论到什么样的情况啊，即使你默默无闻也不要紧，你如果主用你，你显出很大的功用出来了，你更需要十字架隐藏自己。所以我们真是感觉到这个真理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否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施恩，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但愿能像撒母耳一样守住这个光景啊！那么我再加上一点点的交通啊，我们讲过腓力斯人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在撒母耳的年间啊，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所遇见最大的敌人就是腓力斯人。这个腓力斯人呢，简单的来讲就是宗教。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在地上遇见最大的仇敌，最厉害的攻击就是宗教。仇敌要把神的工作变成一个宗教，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个。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还不太明白呢，啊，我们是信基督教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太可怕。 啊，你如果真正得主的光，你就知道了，不是一个宗教，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啊，我们信的是一位真神呐、啊，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宗教、啊。所以呢，这可以说就是、啊、在撒母耳的年间啊，那么以色列百姓所遭遇最厉害的攻击是来自一个宗教。今天主的见证在地上所遭受最厉害的攻击也是来自宗教，因为宗教呢其实就是人的魂的产物，你知道吧、就是魂里面的善良的那一部分被发挥出来了，所以完全是魂的啊。所以我们把人的智慧呀、人的哲学啊，人的科学啊，人的艺术啊，人的文学、啊、这些东西通通拉到教会里面来了。哇，这些东西啊广受神的儿女们的喜爱。弟兄姊妹，你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得很心花怒放的？有没有时候读的哎呦觉得好啊，这个东西读起来真是叫魂里面得饱足，对不对？但你知道这个东西的可怕吗？今天我们跟随主，这个宗教的势力是一个最可怕的势力。所以弟兄运动开始的时候，他们就严格的对付宗教的问题啊。倪弟兄沉寂这个在中国也严格的对付宗教的问题，结果招来多少人的攻击啊，多少人的弃绝啊，招来多少的麻烦呢、你不能领会这个东西，你知道吧？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稍微的有一点心思索这个东西，你知道周围的攻击都是非常厉害的。所以这个不是人的问题，是仇敌恨恶这个，就挑动人的魂。所以呢，他把它弄成了一个宗教的东西去的时候呢，就叫神没有路可走啊，叫神的旨意没有办法实行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里圣经中有很预表的一个含义。所以当初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非利士人对以色列人的威胁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呢，我们的弟兄撒母耳懂得运用十字架的原则，弃绝这些东西，弃绝魂身。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领悟的解释，但是很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看见直到他老年的时候，他的这些方面都没有放松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米斯巴的一个大复兴啊，就像教会历史上面的弟兄运动的大复兴一样，他们走出了过去的整个宗教的这个思想，这个宗教的作为，宗教的形式，那么从这里面回到了圣经所教导的在灵和真实里面的侍奉。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弟兄姊妹们，离开十字架我们没有路的。如果我们个人的生活中缺少祭坛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所能做的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啊。所以我们在这里交通讲到关于十字架的这个经历，可以说是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讲在生活侍奉上面呢，这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在不多的日子主就要回来了，马上一切光景都要显明出来了啊。那么所以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可怕的时代，可怕的时候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呢，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好吧，停在这里。那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哈、啊、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或者什么感觉，会要发表一下。这是有谁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要结束了哈。好，那么我想我们还有将来还有机会继续的在准备这个交通。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啊。那我想我还是先请几位弟兄啊，带着我们一个简单的结束的祷告。然后呢，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感动啊，那弟兄姊妹都可以开口祷告，好不好？不必受这个限制啊。因为我觉得弟兄姊妹有时候太被动，所以只好请几位吧。啊，这个我们请我们这里纪言弟兄啊，纪言弟兄等一下祷告一下。然后呢，请瑞仁弟兄，好吧？瑞仁弟兄哈、啊，这个肖梦荣在不在？肖梦荣啊，
在
吗？也请你有点祷告。好吧，你们三位弟兄做简短祷告啊。
主，我们谢谢你，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对吧？你实在是用恩典和真理引导我们。
阿门。
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自己里面的魂的那个污秽，那个的不纯洁。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用自己的力量。想要讨神的喜悦，
阿们
谢谢你，唯有你真理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己是一无两善，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
名，阿们。
是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
阿们。
我直到如今，也过主。亲爱的主啊，让我们常常里面蒙你的光照，看见
是的
啊，看见我们的旨意拦阻了主你在我们当中在自己里面啊生命的工作。亲爱的主啊，愿我们常有十架的一念，也有十架的生活。
阿门。
让我们和弟兄姊妹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借着十架，我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我。
阿门。
做你那荣耀明亮的见证，
阿门。
阿门。今天我们领受的，还求你借着圣灵帮助我，
阿门。
能够反复思想，
阿门。
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在侍奉中，我能够讨你的喜悦，
阿门。
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你，
阿门。
多么感谢你。让我们每一次每个月都有这样子的聚集，
谢谢主，
让我们真从这个聚会的里面能够真正的进入什么是叫做十字架的原则，
主啊，
叫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帮助我们能够伏在十字架的底下，
是
叫我们这个人起生命，逐渐逐渐的在你的面前能够衰微，
阿们。
我感谢主，在你的只有在你话语的里面，在你亮光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看见自己的污秽，才能够看见自己的不行。因此我们的主啊，真的确实让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能够学习圣灵的引导，让我们每一次主啊和弟兄姊妹相处，或者在个人生活的里面，都能够让十字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成为我们能够控制我们整个人，能够掌握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好叫我们的体生命能够主要让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更增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减少。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生活的里面能够更多的与你有亲近。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阿门。好，那我们就聚会就停在这里了。我们把下一次的时间啊，给弟兄姊妹们报告一下啊。我们下面呢，到二月，日子过得很快啊，马上要到二月。那么2月23号，2月23号，
嗯。谁来讲？
我们要请，现在请一位弟兄呢，或者姊妹呢，能够交通这个十字架的使者啊，十字架的使者，因为他下面这篇信息呢分两段啊， 十字架使者的失败，然后十字架和他的使者，我们把它分成两段，好不好？分成两段来交通啊。那个前面一段呢，我不知道应该找哪一位弟兄姊妹好啊。这个我们那个奥斯汀的这个熟龄姊妹在吗？
在，很高兴。
那么请熟龄姊妹好不好？
没问题。
好，感谢主。
没问题。
对不起啊，我不晓得这个熟龄是不是还在50岁以下，这个不管了啊。我只好比我年轻就好了。
他是
请熟龄姊妹好不好？请你预备这一段啊，2月23号我们听你的交通。OK， 好，那我想我们这个聚会今天就停在这里。哎，对，请说。
我们2月23号啊，我们正好有一对弟兄姐妹结婚，那熟龄姊妹是很重要的角色。
真的？
对，
怎么这么不巧呢？
下一次。
那第二段啊，第二段请他预备好了。
对，3月份、
啊、
好吗？
哦，3月份啊。好，那这个第二段的话呢？又看不清楚这个字。这个伟修姊妹在伟修弟兄在吗？马伟修。
Minnesota
的。伟修弟兄在吗？
可是我51岁了。
不要紧，你刚过还可以。啊，好，请你交通好不好？请你预备。啊 ，OK， 好，弟兄姊妹再见了，再见。